我是春花妈，我从动物走向人。
我是庆佑，我从人走向动物。
今天让我们一起
聊一聊。春花妈，我很想你哦。
我也是。
是吗？
对啊，超想的。
因为呢，我们在过完年之后，这是我们阔别，对，阔别几久之后的录音。我们的阔别可能跟一般人的阔别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一两个礼拜没有讲话就觉得是阔别，
很奇怪。
对，可是因为我对你的印象就一直还是停留在我们一起在日本散步
啊。真的？对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回到了日常生活中，我有一个感觉，我今天很想跟你分享。
怎么了？
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在过完年之后都不快乐。
为什么？
不知道，我在想啊，就是春雨绵绵可能是一种，就是一个外在的因素。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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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另外就是离开了假期，很多人在回到所谓的常轨，就是一般的工作状况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发现我最近的人，旁边的人啊，都有一种斜方肌，就是我们的肩膀往上，还有我们的牙根咬得很紧，这样子的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啦，我就是社畜啦，我就是要忍耐啦，我就是要赚钱啦，我就是要养老老了的这种感觉，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其实有，因为我过年的就初五那一周我就开始开工了。
对啊，
我初五就
你千万不要过劳，我求你。
我初五开始开工，一路开到现在。
对，
我有，可是因为我是有准备的，所以还好。但是我的身体跟我的意识是分开的。因为我看医生的时候被医生说，欸，你那个状况直接掉了一截。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太紧绷了。我以为是因为我过年前换新的矫正装置嘛，我以为是这个的原因。他说不是，是你整个身体都太紧绷了。
哦，是哦。
就我其实准备过头了。
哦，真的哦，
真的，
这是所谓的魂不入体吗？
差不多啊，五魂不体。然后
真的哦，
我已经严重到他这礼拜必须要开药给我。然后
你魂去哪里，体在哪儿？
我觉得我是过分努力耶，就是我太，
你说身体过分努力，
身体过分努力，因为我是，他说我身体整个紧绷到全部向内凹。然后我还自己很轻松说，我不知道是因为装了这个装置，所以我现在一直耸肩。他就说，只有耸肩吗？然后就针立刻插我膝盖，我就大叫，就说这里也有哦，然后再插另一个，这里也有，我就
对，米娜桑，如果你有上过春花妈的课的话，你会知道她根本就是说学逗唱一个人的单口相声，而且是 stand up 的那一种。
差不多。
所以你只要是准备这种工作，我可以想象你的身体的那个紧绷啊。
对。
那你怎么办？除了针灸以外。
除了被医生笑以外，我就会开始恢复比较长时间的走路。
哦，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有意识就可以放松的人。所以我就开始长时间走路，然后从脑袋有念头到没有念头。就是这是我目前找到最有效的方法，然后回复看书。因为其实看书真的是我最不用当自己的时候。我讲这句话很怪，但是对我，
可是我完全懂，我完全懂。
我觉得你不要在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你是最能放空的。所以我觉得我就一直希望遇到好看的书，你可以在那30分钟40分钟里面沉浸在那个过程里面。然后我最近还有一个放松的方法，这个东西很老派，但我其实觉得有用。就是但我有点限定啊，因为我毕竟是玉米露。就是我觉得要找到一个跟食物有关的兴趣。所以我其实我本来就有在寻找我喜欢的咖啡的味道。
是。
然后我就更多的找更多豆子，
你说着迷于豆子跟自己冲咖啡。
对对对，然后因为自己喝不完嘛，就动不动就要分别人。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休闲娱乐啊。
对，因为我开始会想要，因为我心中有几个很厉害的咖啡师，所以就变成是我想说为什么我跟他差那么多。但是在那时候我只是专注只做一件事，这对我来讲很难，所以他反而可以让我在泡那个咖啡的时间，在喝那个咖啡的时间，我就很放松。然后面对不好的我，因为我喜欢咖啡是太强了，
对，
所以我很不好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正常。然后我反而会有一个很奇异的释放感。
哦，
对对对。
我的话就是我觉得我面对压力的方式跟你有几个比较像的地方，我就归纳起来的话，一个就是运动，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非常爱走路的人。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从有思绪走到没思绪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一边走一边会唱起歌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是魂入了体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自己走路唱歌我会自己很开心的人。
哦，
对，
我好像少了这个，因为我没有开心，我就是变频。 嗯，哦，我要参考一下这个做法。
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休闲吧，就是我觉得你不管看书或者是冲咖啡，这是你的休闲。
对，
那我的方式的话，我是会掉进一个不管是学问或者是一个专注里面。哦，我觉得看书是一个，或者是钻研某一个知识是一个。
太贵。
对对对。但我有第三个方式，我想提供你参考。
好，
我常常觉得最好的休息方式是换个姿势。
你说 pose 的那个姿势，
对 pose 就是比如说你在长轨上觉得很累的时候，哦，你脱衣长轨就是换个姿势，哦，所以它对我来讲是个休息方式，哦，所以我已经这样做了十几年，就是我有了乡下的家之后，我每个 weekend 都让我离开台北。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你觉得是海归吗？
你用来对抗自己体系的方式，
对对对，就我
你用体系对抗体系，
我自己长出另外一个轨道，回头来看平行的这个轨道，这好像是我的休息方式。
这个很强，我觉得快要被你说服，我觉得乡下要买个房子了。
你用哪里的断温刀
丢
了
啦？
我家永远是你家。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我反而没有你那么大的换档，但我比较容易逃出我的人生。蝴蝶人是这样的，嗯，就是可能透过突然跑去咖啡店三小时。嗯，对对对对对，但是
我没办法在一个咖啡店坐三个小时，
因为我通常都在工作哦。就是因为你只是需要三个小时，猫不要踩你键盘，嗯，猫不要咬你的笔，然后好好的把东西写完。
对，我觉得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源的。虽然你很爱他们，但是你还是有一个这个角色必须要扛负的包袱。
我觉得妈妈比工作累哦，这我完全可以聊。而且我觉得，我希望很多妈妈对这件事情可以更正向一点。当妈妈最累。就算我是猫妈妈，我累到爆，因为这个角色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工作我可以喊停，嗯，
对，
我可以跟我合伙人说，好，不要来烦我了。
对，
可你不能跟你小孩说，妈妈今天不当妈妈。
对，或者孩子可以塞回去，怎么塞啊？
不可能啊，我也不可能说，哦，他本来就是让我把他丢出去，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然后看我小孩又生太多，跟你讲不结扎人很惨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孩子的需求又不同的时候，你又要排解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妈妈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下岗。我今天其实有点累，然后声音又有点哑，其实我知道今天要录很多集，我其实要好好，嗯，休息，我还特别提早睡。
对，
但昨天老小孩吐的吐，哦，小小孩吐的吐，嗯，然后我一个晚上大概起来四次吧，嗯，而且不是那种就是起来弄一下，是你要把他们搞定。
对，我觉得，我觉得母亲这个角色是真的很容易生病的角色，不管是身体的病或是心理的病。
对，
所以妈妈就是有一本书叫做《母亲这种病》，就是妈妈后来因为付出太多，而且超出能力范围，
对，
所以很容易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情勒小孩。也提供各位妈妈，你们要好好休息，但是你也记得不要成为一个情勒的人。
对，嗯，而且我觉得母亲要区分，就是哪些压力是你自己给自己，哪些是社会给你的，其实不用承接社会给你的压力，嗯，
这是很难呢，啊。
祝福啦，希望，对对对对对对对。像我是一个很常暴露我跟小孩吵架的母亲嘛，嗯，我觉得那样比较健康。
我自己的观念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
对，
就是妈的多重宇宙，
真的，
对不对？所以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一个女儿，嗯，你是一个老板，嗯，你是一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嗯，你要记得换档去切换自己的角色。
对对对，嗯，对，我觉得真的有需要。
然后你最近你也刚刚提到了猫嘛，然后我最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动物也变得非常的紧绷，
真的。
就是呢，因为我家就是一个自来猫，嗯，然后呢自来猫又生了小猫，嗯，所以呢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去面对鞭炮这件事情，嗯哼哼哼。我发现那个过年的时候的鞭炮啊，会怕的狗猫就是会怕，
一定
不怕的狗猫就不怕。
对，
动口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有些狗跟猫怕鞭炮怕得不得了，有些就是完全不怕。
会怕其实比较可能有两大原因啦，一个是它基因本来就对于听觉是比较敏感的，这个就坦白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先做好预防，嗯，那第二个是它有惊吓经验，它没有代谢过，然后它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没有受到支持，嗯，然后它可能在家里反应就突然变成就是原本很平静会突然变得很狂躁，
对，
或者是说它原本愿意在客厅睡然后后来都只躲在房间，嗯，那就表示无论如何这两种，一种是天生的它本来就是平常日常就很敏感，那一种是特别时间才会变得比较敏感，但无论如何其实这都是要先预防的。举例来说，你应该在过年前你就是要狗跟猫，我觉得其实做法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我说是让它多了安全环境，就是猫咪我就会建议多，嗯，比较厚的纸箱，
哦，
就是让它进去，
这个建议太好了，
这真的有差，嗯，然后要让它开始知道有声音就可以进去。
对，
然后我会建议就是，但是你要看你猫个性，就是你可以自己试着制造一点声音，
嗯，让他习惯吗？
对对，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拿铁盒，嗯，稍微敲一下，但你不要在他面前敲，这样很北兰。
对，
就是你要在可能客厅空那个声音，然后可能有家里有另外的人的话，就是让他知道他可以进那个纸箱，这是一种。嗯，然后尽量要在偏室内，不要太潮湿，不然到时候过年发霉。那狗狗的状况，我比较建议就是做有一些安抚姿势，因为你的狗可大可不是不是不是你的狗可大可小，
你养的狗可大可你的孩子可大可小，
有大有小啦，有大有小，你们塞纸箱可能塞不进去嘛，对，所以我要比较我会有建议几个安抚姿势，例如说，如果他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揉揉他耳朵，我在哦，妈妈在，不要怕。但是我觉得这有时候有点难，是因为狗狗听得到声音跟我们其实差很多，但是如果有明确你制造一些突然的声音的时候，最好是就是揉揉他耳朵或是揉揉他哪里，就是让他知道就是妈妈在，妈妈在安抚你，妈妈知道你正在受压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法。那当然很具体的是，我建议大家去举报那些乱放鞭炮的人，
可是没有办法举报，你知道我们乡下已经到直接在
马路边，
不是直接在我的窗口开出火花，
哦，那个超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靠，这个是现在是怎样？就你知道，就是喜欢看花火的人觉得很美，
对。
但是就是作为那个父母亲，我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已经骚扰了。
对，嗯，对，所以这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习惯，所以它有一点难。嗯，然后当然，如果你愿意在日常生活上面做一些声音式的减敏训练。会好，
什么叫声音式的
减敏？就是我刚刚说的，哦，就是
减敏。
对对对，你拿特定平常不会出现在家里的声音，我通常会建议是铁盒或桶，就是敲的声音。对，然后让他们逐渐习惯。
对
对，然后你上网打减敏训练、声音减敏训练，你都会得到一些相关资讯。但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建立安全庇护所的概念其实是很必要的。
我应该早点认识你的，因为我以前的狗啊，就是我有一个长毛腊肠狗，它非常非常害怕鞭炮，它怕到连打雷都会怕，所以每次叫打雷的时候，我就心系着它，然后打开门的那一刻，它就是仿佛是狂奔掉泪的，
对，
跳进我的怀里，这样。就等它到老年的时候，耳朵开始不好，你知道吗？作为家长，我真的好解脱，
就是很，
因为我知道，哎呀，这些不在。叨扰你了，
对对对，
我替你感觉到安全，
啊，就是劳也是劳得好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托你的福，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其实我建议大家现在也不要那么排斥使用药品。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因为过年真的是，就是你知道文化嘛，所以其实你先去跟兽医讲说你的孩子需要一些减敏的药品，像 Gabapentin， 但是每个孩子不一定了，啊，然后甚至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一些像茶氨酸、色氨酸的产品，你其实过年应该要备着，因为
它的药用处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让你放松，微醺，如果很坦白讲就是会让你一个微醺感，
就是我的酒
差不多 like that， 但你不能喂小朋友喝酒，哦，
当然当然，
对对对，所以那这个我建议你还是，
CBT 呢，
有宠物用的 CBD，
啊啊啊，
但是我实际问过医生，狗比猫有效，但是因为这个的研究数据还没有那么高，哦，所以我不太能广泛的说，但是 Gabapentin 它本来就是动物会常用的药品，
是是，
所以但这都要去请医生开，
然
后不同体重不同剂量，我觉得如果孩子真的很严重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的，对对对，因为这个真的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就是说即使是同一胎生出来的孩子，有人怕有人不怕，
对啊，
这就真的是很奇怪。
因为这其实一方面当然有基因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在未开眼之前受到的压力度是不一样的。
哦，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养过一胎六只小猫嘛，里面有两只哦，就是没有体型没有特别大，哦，什么事情都敢做，敢摔敢跑敢跳，然后完全不怕吸尘器，会去扒吸尘器。可剩下四只就是正常的猫，听到吸尘器的时候，砰，小猫就不见了。
真的哦，
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基因差。
那你在动物沟通，就是帮人做动沟的过程中，有遇到这样子，就是孩子的压力，毛小孩的压力，要怎么去解决这样子的案例吗？
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在猫上面会困扰，就是舔毛。我自己家都有这个问题。舔毛，因为其实压力这东西有一点很复杂，就是因为压力分成你可解决跟不可解决。举例来讲，像我觉得我们家压力不可解决是，要么就是我再换一个房子，最好是两层楼，男猫跟女猫分开养。
对呀，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地域性，
就是性别问，这我们家比较是性别问题，地域性还好，因为其实就大海一个孽畜。
对
对，哦，最近有加上春吉，就是大海春吉。 这两个孽畜，就是很爱追
男孩，
对，无聊的直男，很爱追姐姐跟妹妹，他们很烦。
嗯嗯，
对。然后小花本来又是敏儿，所以他就会也有加成他的压力。可是这种就是你不用结构，就是你不用房子变大，
嗯，
解决是比较难解决的。嗯，然后就是还不够有钱 ，sorry。
嗯，
对，
没有，很少人有两层楼的家，你放心。
哦 ，OK，
对
对
对，
这是
如果您在澳洲的话就算了
啊，也是
在台湾就算了呗。
对对对，所以就这种就会是，除非你愿意放弃你家的结构，例如说猫出养或是养大房子。
嗯嗯，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种。那有一些压力其实它天生就是敏儿。
嗯嗯，
那个我一般我真的是这么觉得。我说你一定是非常好的人，你才会收到一个这么敏感的小孩，所以你要做、
哦、这句话好美哦。
可是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你承受度够高啊，
嗯嗯，
不然孩子怎么敢依赖你。
嗯 嗯
对，那种我就觉得你心里要放更宽。
嗯，
他就是一定会做一些你眼睛看到就吓到的事情，例如把自己的猫全身舔光。
嗯，
这个真的没办法。猫咪典型的压力行为就是，其实动物都是一样，就是先攻击，不能攻击就是攻击自己。
嗯，
所以就会发生过度礼貌。猫跟鸟比较是这样。
对，鹦鹉很可怕，鹦鹉如果你不理它，它就会一根一根的把自己的羽毛给咬
下
来。
对，
然后仿佛是就是要让。仿佛要擒了你，对不对？这是，
可是是真的、啊。我觉得鸟特别会让这个，
对对对，
因为鸟太聪明了，它无法自处的时候，它就直接伤害自己。
对，
猫其实也有一点这个趋势。嗯、可是这东西讲起来有点复杂是，是当你知道成因是结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然后或者是你知道是它天生敏感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释放它，例如说给它更大的空间，然后给它不能给更好的食物。就是给刚好的食物，不能给更好。
为什么？
因为更好更滋润它就会更烦、
哦、
更会伤害自己。
保暖思淫欲，
对，差不多是那个概念。还有思忧欲，对对对、嗯、所以是适度的适量的营养，然后、
嗯嗯、
明确的释放空间跟明确的陪伴。
嗯嗯，
像我们家姐姐只要有我陪她其实就很好，就是我在家她安全感很够。
嗯，
可是我保姆去我家的时候，那个小王八蛋就是啊，就是我儿子们、
嗯、
就是会故意欺负姐姐。
为什么要欺负给保姆看？
因为他们不怕保姆。
哦，保姆没有权威，保姆是朋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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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常常教他们两个要凶一点，就是面对这两个小胖子的时候，
嗯、
把他们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嗯。
但是他们就是爱小胖子们。
嗯嗯嗯。
对，然后狗的压力就，其实我觉得狗的压力比较有解，括号不含小型犬。
小型犬是猫吧？
小型犬进猫啦。就是我觉得小型犬的压力，多数还是会跟他有没有要到他的想要的。关注有关，但他们有时候要的关注其实是会影响人生活的，就太黏。
嗯 嗯
所以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因为我不能直接跟家人讲说你多陪他，他压力就会降低，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要过，就算我养了你、
嗯、
我还是得去赚钱嘛。
嗯 嗯
所以很多分离焦虑症其实在小型犬会比在中大型的狗狗多。
嗯，
然后当然这件事情倒过来，我觉得狗狗跟猫咪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是他们很需要社交，不管他多凶啦、啊、
懂欸，
他们其实需要社交、嗯、所以应该是你要把精力除了散步之外要考虑适度的社交，就算他看起来是一个孤僻的柴犬，因为柴犬是最孤僻的狗，真的他们不适合群养，但是他们就是我觉得柴犬那种犬的就是孤僻狗的社交，就是我看到别的狗我
就好了，
我超强
哦哦，这个
逻辑要讲一下，就是你带他出去的时候，你要不断赞美他，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狗，妈妈就喜欢你了、
哦，
就这样、嗯，他就会说，果然这世界就是我最棒。
然后看到你看那个那么胖，哦，你看那个那么白，
对对对对，
哦，你看那个眼睛这么小，
对对对，但不要被对方听到，因为这充满了人身攻击
啊！我觉得我是柴犬呢、欸。
是啊，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孤僻的狗，博美啊、柴犬啊，然后腊肠，就真的很需要这种，嗯、就是我们是一国，然后别人都烂烂的这样子，
嗯、
对对，就他很喜欢听到 "I'm proud of you" 的那种口气、
哦，
对。但是其他的犬种，我觉得都很需要社交，就算他的社交行为你看了有一点点害怕，
嗯、
例如说他可能稍微有点去追别的狗
啊，
啊或驾乘啦、啊、什么的、
嗯，
但只要我觉得你们那一群狗友有共识，其实不用太担心。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有社交反而会比较让他们会比较。真的会比较健康，因为其实某一种交换气味会让他们觉得安心、
嗯嗯、
然后其实是换一种方式更知道我是存在着的、
嗯、
然后我气味交换完一轮之后回到妈妈身边，妈妈还是最爱我，我果然最可爱
哦。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狗有社交的需求，只是
那猫呢，
猫没有啊，
对啊，因为你刚说猫也有，
猫本来就是独居型的、啊、
对嘛，
但是狗是偏群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需求是不同，所以如果你没有搞懂这些事情，然后你因为可是我觉得在压力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帮人类说一下话，就是人类的焦虑会变成双重，我看到你这样子我其实很难过，
是，
然后一种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有压力的他相处，是不是我造成的，
对，
又难过又觉得自己是造成，所以我觉得人类的心态很复杂，可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行为学的兽医，因为如果你今天是遇到敏儿的话，就是其实是你人太好啊，你重头签嘛，所以你应该要请医生帮忙，可是不是一直透过行为的矫正或自己的改变，那没有用，因为那是基因，那个就是抽中王签而已，但如果真的是行为学的话，我觉得很重要是你要建立跟家人的共识，对孩子就是要有统一标准，不然孩子永远都会钻空子的
啊，是哦，
一定啊，猫跟狗都是啊，蜜袋鼯都是了，都不用动用到猫跟狗，蜜袋鼯也超会啊，
会吗？
会啊，
我看不熟，
就是
太小了，
你没有，
我看不懂他们的表情，
蜜袋鼯咬人很痛，
我知道，可是他们的表情我都看不太懂，
没关系，就是从小让他习惯，你可以爬，你可以嗅嗅闻闻，但你不能咬，咬人超痛啊，所以你那个就是要从小教啊，对啊，但是有些人就说啊，咬一下没关系，有关系，就像是有时候我跟狗玩，有其实我就讲一个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有些人其实非常不能接受狗狗舔自己，
对，
就他们家教其实那是完全是一个示好的动作，
对，
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嘛，所以有些狗舔我的时候，我就会转头问家人说，请问这动作是
可
以
吗？
可
以
吗？
对，
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会制止，
对，
那个孩子我说不行哦，对，因为你让他有机会破坏自己的规则，他回家就会变坏小孩了，对，他们不是故意脑袋不好，他们会以为可以了，对啊，
那身为小型犬的代表，我想要问动沟是一件事，就是说我能够透过动物沟通解决我跟毛孩子之间我不懂他的压力源来自于哪里，这件事是可以透过动沟师来协助父母的吗？
可以，但是他可能会跟你想的差很多，
对吗？
对，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就在于你，坦白说我觉得我做动物师就为了这件事啊，我永远希望大家降一个高度，你想想看猫狗就几公分，40 60 70 80
对，
不会比这更高，啊，你可不可以降到那个高度了解它的压力，
对，看看世界，
对，我就举一个压力，就是早期在工作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冲突，就是我跟一个大型犬聊天的时候，他爸爸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不要乖乖在角落90度的角落喝水，就墙角，然后
这个爸爸也很控制哎，
因为那只狗有看漫全家，他们家大概是北欧样品屋的概念，有够漂亮的
哦，懂懂懂，
对，然后他就很希望，然后很坚持，他整个沟通目的就最重要有一项就是叫他在角落喝水，然后我就问他说，某某狗你为什么不能在角落喝水呢？
是，
然后他竟然给我看墙垮下来的样子，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是不可能的，那其实我后来很认真跟这孩子聊，说是他小时候在纸箱里面喝水，然后纸箱弹下来了，
哦，有这个
阴影，所以他不敢，然后因为他爸爸其实很好，爸爸他爸爸给他那种流动水是高高的，然后水深又更大，所以他其实很有压力，他就会喝一口然后冲掉，所以水就会滴的到处都是嘛，他爸就
样品屋就不美了，
对，他就爸我就说请问可以移30公分吗？就是喝水的时候不要看到是 L 角，是看平面，他说不行啊，然后我就
那我身为小型犬的代表，我想问问这位爸爸，你愿意面壁喝酒吗？
You say it's very right， 但是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年纪轻，然后刚开始做处理的不好，我就说爸爸就真的不行啊，你这样子不就是你们互相伤害吗？我觉得
你也太直接了吧，
小时候真的是个北南干啊，就是那是我前，
你觉得你现在没有吗？
我现在也比较有说话艺术，那是我前100个案例，小
型犬的 partner。
其实我后来一直不断在思考我怎么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的做法就会是爸爸少喝水，动物会发生什么事，我就开始用医疗，
你用比较实际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其实可以理解家长的，因为我不是造成他伤害的那个人，
是啊，
为什么我要为他的伤害负责？可是他不能了解，他小，当你是一只小狗狗，你被只是纸箱压下来多可怕。
对啊，爸爸，你的前女友发生的事情，你后来也是必须要盖瓜承受啊。
靠，你这例子我实在是没办法说你。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现在的我在沟通的策略变成是说，他会造成身体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家长有时候很难想象他的压力源，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小看朋友小朋友的压力源，
是、
就
是、
是
是，童年的创伤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就是举例来讲，我之前遇到一只鸟，他会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就是自我伤害，
是是是，
就是他会去撞那个灯，各种灯，只要是突然
自残了耶，
对，他就然后他妈妈就很惊讶，因为就变成是说他妈妈不知道怎么样让他可以
对，我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去撞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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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然后只是那个小朋友说不清楚，但他觉得灯亮的那一瞬间，如果他不去撞他，他就是会，他就会受伤，
他被制约了，
对，然后他眼睛也跟着受伤，嗯、对，所以就变成是说，他妈妈必须是在暗的地方养他，又不能放，就是能放他出来飞，但是放的也不多。
嗯，
像这种，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嗯，对我来讲，是因为那个孩子的脑回路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可能是基因加上受创记忆，然后脑回路影响了，所以像这种，其实我就直接跟妈妈讲说，你要去找那种愿意开精神科的药，或是安抚的药，哦、然后你不要怪自己，然后也不要想改善这件事情，嗯、因为。在他没有透过药物去改善他脑部的思考的话，那很难真的做些什么。
是是 是, 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压力形成的问题跟原因很多，但重点是你要先不责怪自己，然后去了解他压力形成的原因。
嗯 嗯, 嗯，
然后可是这地方坦白来说千奇百怪，然后但是不要小看小朋友会受到压力的地方，因为最简单就是他比你小这么多。
嗯 嗯, 嗯, 嗯，
你知道你一个拍掌的声音。
他就大如
他就吓爆了、嗯、他就真的可以吓爆、嗯、你们很多人都会觉得猫咪很敏感突然跳上跳下、
嗯、
你会觉得狗有时候没事乱吠叫、嗯、因为不好意思哦以下麦克风请注意因为用这个例子是最具体可以让你们知道的狗猫的听力都比人类好非常多倍哦如果我现在讲话是这样可是很多时候狗猫听起来是这样的大声 I'm sorry
刚刚这个不是我们的失误这是春花妈本人想要带给大家的震撼哦
对可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嗯如果我们不能试着换位去思考动物的身体承受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小看它的压力，而忽略我们日常的行为，就造成它很大压力。有一件事情讲来就让大家伤心，
嗯嗯，
就是我们很常亲狗猫，特别是猫，
对，
你亲完它之后，你会发现它一直猛擦脸，
嗯，
其实就是压力有点大，
啊、
因为它不喜欢你的味道，
对啊，
盖在它身上，
对，
对，但它们很喜欢把它的味道弄在你身上。
对
对，所以你其实也不要太常亲他们、
嗯、
因为他们如果你发现你的狗你的猫就是很爱被你亲完之后立刻舔啊亲就是他不喜欢、
嗯、
你要忍住你的欲望、
嗯、
因为他压力很大
对但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换位思考在对抗压力这个议题的时候是很好的
对，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思索一样的事情
是，
包括我们小型犬的压力或是人类的压力、
嗯、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好我觉得希望今天这一集大家可以知道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你现在所遇到的议题或许他会看出不同的角度、
嗯、
就像春花妈刚刚提醒的狗猫的高度啊、
嗯
或者是他们的、所看到的世界或声音的敏感、
嗯嗯、
但我要问你的是、
嗯、
那么回到药轮的四大家族、
嗯、
各个家族要怎么去解除自己的压力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
第一个就好难
对因为你知道很多你知道就是某蛙家族对他们来说什么事都是压力啊
哎、欸，可是好，我们在攻击某啊，不，在陈述某蛙之前，我们现在讲大家的压力海龟，
嗯
啊，因为你们是大家的，
我们就是给压力别人嘛，但自己也承受压力。我觉得那个海龟就是你知道，因为太任重道远，成为一种典范或 model，
嗯，
然后所以就变成所有的人都蒙受压力。
对，因为我觉得海龟的压力对我来讲，海龟有点难聊，是你自己是压力源，你也是别人的压力源。
对啊。我们就是母亲这种病啊！
哎呀，说的非常好、哦
嗯，
对对对，我觉得海，我觉得对我来讲，海龟最重要的是理解你为什么需要这一份压力，
无法理解啊。
对，这就是可怕的。
我你知道，我们就是怕鞭炮的猫啊。没有，老师开玩笑。
对对对，我懂，
我
懂。我
觉得你要有深深的自省，你才知道那个压力来自于哪里。那身为海龟，我常常觉得那个压力来自于别人的目光，来过社会的结构，还有来自主流的价值。
同意，但是我、嗯、对我想要多说一点的是，因为我觉得理解压力源，你们才有可能放过自己。
对啊，
因为你们的敌人太大了。
嗯，
对，就是如果你要对抗整个世界，那有些
不是上帝
，yeah like that，、嗯、所以你就必须有些时候要让自己放假。
嗯，
所以对我来讲，海龟理解自己的压力源，或是了解自己对社会或是目光的不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你不会放过自己。
诶，那我想提出一个那个海龟人的方式，
是
眼光不要看太远，只要做短期计划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解除我压力源的方式。
对，海龟写起来贴在头上，
对，
让别人念给你听。
就是我觉得那个佛法对我最棒的影响就是活在当下，你只要记得这一秒的你轻松自在就好了。因为海龟他在做计划，计划就高潮了，所以就一直不断在做计划。
对，所以哎，就是海龟也是最不把自己当人看的人啊。
我们不是人啊，
呀呀呀！其实接下来都不是
我们是怕鞭炮的猫啊。
对对对。 你说你是怕变胖吗？我听了还开心，你知道、
哦、是吗？
有怕的事情你们比较会说，
没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怕什么。
对啊，这就是我说不看自己不看初心，所以你会盲目的前进，
嗯、
啊，所以你才会成为自己跟众人的压力嘛、
嗯、
海龟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啊，就是我请你解除对别人的压力，但你也不会解除对自己的压力。
我觉得对自己的压力最可怕。
对，所以 对，然后因为你对自己压力，你需要人承担的时候，你就会弄别人嘛。
嗯，
对。
所以我是建议那个各位海龟，我们以柴犬为师，就是走出去看，我也很不错，我也很棒，眼光看短一点，不用看那么远。
真的，
你现在70公斤，你觉得你很棒了，你60公斤你也很棒，你50也很棒，你100也很棒，好吗？
对，你都最棒。
所以我们以柴犬为师，
对对，
各位海龟。
好，以柴犬为师，活在当下，我觉得这很好。然后青蛙的压力，青蛙的压力，我觉得哈，青蛙压力，我建议去烧香拜佛啊，因为正面功没有用啊，
嗯，
那、啊、你勤了又赢不了他，
没有办法，
对啊，所以就不如鼓励他去烧香拜佛，求助一些，就是找一些不是
寄托吗？
找一些寄托、
哦，
然后让他知道说，有时候就是 destiny 宿命，就是此劫必须立。
哦，
那过完了就好了。
所以就是那个木鱼青灯是我们给青蛙的。
还有我觉得找智障师。
哦，对嘛。
对对对，就是、嗯、一种就是天界的帮忙，一种就是人界的帮忙。
人界就是智障师。
我觉得智障师还蛮好的、啊。
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智障师现在的那个心理
都很
棒诶、欸。
对啊，我觉得。
有的人听你说话。
嗯嗯。大家真的蛮常可以，因为现在脸书非常多智障师都有出来开粉专嘛。
对。
你们去找他讲话你喜欢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你光是找到一个喜欢的人，我觉得青蛙就有机会开始缓解压力。
所以就是给青蛙面对压力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树洞。
对，就是找一个东西可以承接你的重量，你不要把所有重量都扛在自己身上。
嗯，你们蝴蝶应该没压力吧？
啊，我们的压力就是别人给我们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为了社交，我们会接一下，
接一下压力吗？
接一下啊！我现在压力好大哦。
你们
啊，你走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哈哈哈。
对，我觉得蝴蝶可能是这里面最容易放手压力的家族吗？
诶，但是蝴蝶的压力比较，我觉得蝴蝶。一旦意识到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是最难挣脱的、
就是、啊，真的哦、
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哪里有问题，可能会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作茧自缚。
对，因为蝴蝶就是死过不止一次的人嘛，所以他一旦知道自己是死在这里的时候，那个东西会很常出来啃食他，啃食他。所以蝴蝶为什么动能很强，我们不是为了离开你们，我们是为了离开我们的压力源。
嗯，
所以我们就是你们朝九晚五嘛，我们夜夜笙歌嘛，我们伸张守卫是为了逃避那个我们已经知道的压力。
嗯，
对。
那你有给蝴蝶建议吗？
我觉得这是好事。
你说你要伸张守卫，张三李四，这个都
不是不是？我觉得一个蝴蝶愿意承认自己有压力是个好事，因为这样我们才愿意停留。
哦、OK，
就是其实我觉得压力之于蝴蝶是一种痛，就是
痛并快乐着，
然后痛苦的休息。你可以不要
痛苦的，好惨哦！这几个字。
可是因为我们大概有九成时间都在玩啊，但没有、
哦、
没有关系。
OK，
就只有度压会比较严重一点点啦。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练习在生活中有一个重心，那个压力的中心是让我们面对我们不够满意自己的地方，但我们很容易放过自己，所以我反而觉得有压力或是有一个对自己的不理解或是不满意，其实对于很飘的蝴蝶。不是坏事，但你要转念成这样了。
所以换句话说，痛苦是定锚了蝴蝶。
对，但是因为它可以，其实对我来讲，蝴蝶会把它搞得举重若轻嘛、
哦。
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更举重若轻的去看待这个事实，它反而有时候会成为你就是转变的很关键的核心、
哦。
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对，
身为海龟完全无法懂。
没关系，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压力、我们都有接好，然后你转身我们就耶放掉。
好了，最后一个家族我觉得有点难。
雷鸟吼，
雷鸟自己根本往压力去吧。
嘿啊，就是世界的进步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不在努力撒小。我觉得雷鸟啊，雷鸟，我觉得雷鸟对我来讲，我只会祝福或希望雷鸟可以找到 休息怎么样会是有品质的休息。
嗯，
因为我觉得压力是他们会把压力完全的正向化，就是它是我积极的来源，
对对对对对，
它是我变好的来源，叭叭叭，因为他讲的都是正确的嘛，我是很难反驳他，然后括号雷鸟也是不能反驳的，
对，
然后所以对我来讲是我反而会，我不会跟他正面谈压力，我会好奇然后引导他有品质的休息就好了，
嗯，
或是能够或是稍微去刺探一下他有没有任何成瘾性的可能。
成瘾对他们好吗？
嗯，好，这是险招啦，但是我喜欢讲一下险招，因为我觉得雷鸟拱起来的时候实在是太拱了。
嗯，
就是如果他有成瘾性的可能的时候，他过分执着的时候可以用这东西把他拉住。
哦，我懂我懂我懂。
对对对，嗯，因为我跟你讲，你真的是粉身碎骨把命搭进去，雷鸟拱起来之后撩不撩的就撩不撩。
嗯嗯，
对，所以这个有点麻烦。
我觉得我把成瘾换一个说法的话，就是让他有一个寄放身心的地方，可能对他来说会比较没有那个就是肠轨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但他们生根心要放很难。就我们哦，我知道你是，但我们换一个比较可爱的说法，就是我宁可帮他找到他最喜欢的按摩师。
哦，嗯，
就那两个小时休息也很重要。
嗯嗯，
可是他的心很难真的放在哪里。
嗯 嗯，
他的心不能交出去，怕受伤，看到就会痛。
对
对，所以成瘾是一种不当自己的方法，所以我才会故意这样说。所以我说这是险招。
嗯嗯，
如果你身边有，就是你从小看到大，他真的是没救，是有成瘾性的问题，
嗯，
啊不不，有过度过劳，很容易过劳死的，建议你努力陪他去建立一些兴趣的可能。
嗯，我觉得建立兴趣可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啦。
对对对，
让那个雷鸟就是不断在拱来拱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寄放他自己。
对对对对，
让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是全力的休息。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不然我觉得压力，你跟他讲什么他会把他视成荣耀自己的 something。太伟大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不太好。
啊，
身为海龟跟蝴蝶，我们每次都 diss 那个雷鸟跟娃娃。
哪有，我最爱他们两个了。
哦，真的吗？你不爱我啊？
你爱爱，但是我已经爱到我侄子出生都是强风，我已经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了。
对，我有看到你写那个
傻眼。
对，但你写姑姑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过儿来了。
我讲一下，我在礼拜上课，我学生很认真问我说，老师你终于愿意真有了。我说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那个情人节完那个之后，他再以为是真的。
哦，
大家说老师你愿意谈恋爱，我说谁跟谁。
是的，各位朋友，这是真的。如果你对于春花妈有兴趣的话，麻烦在以下留言，我保证她相貌端庄，而且倾国倾城，个性宜室宜家，并且做得了大事，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房帮你做就好了。以上请大家记得春花妈在征友。
好，谢谢大家。
好了，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这个压力源的祝福。
好，
如果今天你在听这个 podcast， 对你来说你也真的感觉到有压力的话，听听看春花妈跟亲友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嗯嗯嗯，
我抽到的呢是第124天，蜥蜴跟壁虎都会想寻找光，人也会向善，只是变好的方式与标准不相同，请勿为我们担忧。这讲得太好了。
对，而且我觉得你真的抽得非常棒，你真的是世界的沃土啊。嗯，因为蜥蜴跟壁虎其实在药轮里面呢，它讲的是月亮祖母。
嗯，
那它其实就是你的阴影。
嗯，
那我本人抽到的是那个雷鸟家族。谢谢雷鸟家族总是眷顾着我，我最近身上也是有雷鸟。嗯，好，我觉得这样在雷鸟跟月亮祖母，然后这是一个在烈日之月的那个日日耀轮的祝福。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的阴影可能来自我们的小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被抛弃导致的背叛的情节，导致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会不服输或者是逃跑。
嗯，
但无论如何它可能是一个受伤的原点。
嗯，
很多时候我们只要走过去牵起那个受伤的我，然后跟他说现在真的没关系，我陪你。
嗯，
那就好了。
真的我有非常深的感触，就是身心灵都在讲内在小孩，其实你不要再去把你的内在小孩交给别人了。
嗯，
你就是自己的爸爸，你就是自己的妈妈。
嗯嗯，
你受过的伤只有你自己知道。
嗯，
不要再舔舐伤口，你应该陪伴你的内在小孩走过那个伤。
试着想起你生命中某一个时期，在你听到这段声音的时候，任何时期都好。
嗯，
然后请你拥抱它。
嗯，要记得我们也拥抱了你。
是的，我们也拥抱着你。
谢谢，
谢谢大家。